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
鸟儿啊，要是你愿意就留下来吧，待会儿要起风了，可惜我不能扬起帆来乘着微风送你上岸，真是很抱歉，因为我这儿还有个朋友呢。
就在这时，鱼突然一顿，把老人拽倒在船头上，要不是他贴紧船板把绳子放长，差点被他拽到水里了。吊绳一抖，那只小鸟飞走了，老人没看到他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他小心翼翼地用右手牵了牵吊绳，这才发现手上流血。
肯定是什么东西弄疼他了，
老人大声说着，试着把吊绳往回收，看看能不能把鱼拉回头。但是当他感觉绳子快断了时，就立刻稳住吊绳，身子后仰，扛住绳子的拉力。
鱼啊，你现在感觉不好受吧？其实天晓得，我也一样呢。
他四下张望，寻找那只小鸟，因为他本来想让他给自己做个伴儿呢。小鸟已经飞走了。
你没待多久，老人想。但是，上岸之前，恐怕你这一路要去的地方都没这儿安全。鱼突然顿一下，我就把自己的手割破了。我是怎么搞的？肯定是太笨了，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光顾着看小鸟了。现在我可得专心干活，待会儿得把金枪鱼吃了，别到后面没力气了。
要是孩子在这儿就好了，要是有盐就好了，
他大声说。他把吊绳换到左肩，小心翼翼地跪下，把右手伸进海水里，浸了一分多钟，看到一缕血消失在海水中。随着小船往前行驶，海水稳稳地朝他的手泼过来。
他慢多了，他说。
老人倒很想让手在咸水里多浸一会儿，但他担心大鱼再突然顿那么一下，于是他站起身来，站稳脚跟，举起手让太阳晒着。就是被绳子擦破了，皮外伤而已，可是却刚好伤在干活用的部位。他知道，只要这次较量没有结束，他就会用到这只手。真正的战斗还没有打响，他可不想先把自己给伤了。
现在
他看看手已经干了，便说，
我得把小金枪鱼吃掉了，我可以用拖钩把它勾过来，舒舒服服的在这儿吃。
他跪下来，拿拖钩翻找船头下面的金枪鱼，找到后插拖到跟前，留心别挨到那堆绳子。他又用左肩去扛住吊绳，用左手左臂撑住拉力，然后从拖钩的钩子上取下金枪鱼，把拖钩放回原位。他用一只膝盖压着鱼，从鱼背下手，纵向剖开，从头切到尾，剖成条状。一条条深红色的肉，像一根根蝎子。他从脊柱旁边下刀，一直切到鱼肚子边上。他切完六条，便摊在船板上晾着，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刀，拎着鱼尾巴把残骸丢进海里。
估计我吃不完一整条，
他说着取过其中一条用刀切断。他能感觉到吊绳上那股坚韧顽强的拉力。这时他左手抽筋了，这只手紧紧地抓着吃重的吊索。他憎恶地瞅了瞅，
这算什么手，
他说。
想抽筋儿你就尽管抽吧，抽成鸡爪子吧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
好了，他低头望着幽暗的海水中一截斜斜的吊绳，心想，赶快吃吧，吃了能给这只手添把力气，也不能怪手，你跟那条鱼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搞不好还要一直跟他折腾下去呢，赶快把鱼肉吃掉吧。他捡起一段鱼肉放进嘴里，慢慢嚼着，还不算太难吃。好好嚼，把肉汁嚼出来咽下去，他想，要是有个小酸橙或者柠檬什么的，或者加点盐，吃上去会更不错。手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问那只抽筋的手，那只手简直像僵尸一样硬邦邦的。为了你，我还要再吃些。他刚才把一条剁成两段，吃了一段，现在把剩下的那段也吃了。他细细的咀嚼，把皮吐了出来。
现在好点吗，手？是不是问得太早了，你还不知道？
他又拿了一整条鱼肉嚼起来。这条鱼身强力壮，鲜血充足，他想，
幸好我捉住的是它，不是海豚。海豚肉太甜，这条鱼几乎没什么甜味儿，营养都还在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不能凡事只讲实用啊，他想，要是有点盐就好了，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东西都晒干晒臭？虽然我现在不饿，可最好还是把这些全吃了。
鱼这会儿冷静沉着，我要全部吃了，好准备迎战。
手啊，忍耐些吧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。
真希望能把鱼也喂一喂，他想，他是我的兄弟，可我必须杀掉他，必须有力气杀掉他。他慢条斯理，尽职尽责地把蝎子似的鱼肉条全部吞进肚子里。吃完后，他挺直身子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。
好了，他说，手啊，你可以松开绳子了，我会用右臂单独对付那条鱼的，直到你不发癫为止。
他本来用左手攥着那根吃重的吊绳，现在他用左脚踩住吊绳，上身后仰，顶着脊背承受的拉力。
上帝保佑，让我的手快别抽筋了，他说，我不知道鱼还会怎么闹呢。
不过他看上去倒很安静，像是在按着自己的计划行事呢，他想。可他到底准备怎么办呢？我又准备怎么办？他块头那么大，我得看看他准备怎么办，再决定自己怎么办。要是他肯跳起来，我就可以杀掉他。可他一直不肯出来，那我也只好一直跟他耗着了。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来回搓，想让手指软和下来，可是手不肯张开。等太阳暖和起来，兴许他就张开了，他想。等我把那条身强力壮的生金枪鱼消化了，兴许他就张开了。如果我不得不用这只手，那不管多疼，我都要把它掰开。可是现在我不想强行掰开它，让他自己慢慢张开，慢慢恢复吧。说到底，都怪我在夜里让他受罪了，为了把那些吊绳割断，重新接到一块儿，累着他了。 他目光扫过海面，知道自己现在多么孤单。但是他看见幽深的海水里映着一道道光柱，吊绳笔直地扯在前方，平静的海面有些异样的起伏。这时云彩越堆越高，预告着信封的来临。他抬眼望去，看见一群野鸭飞过水面，它们倒映在天空上，忽而影影绰绰，忽而清晰分明。他知道在海上没有人会孤单。他想起某些乘着小船出海的人，唯恐看不到暗影。他也知道，在老天爷喜怒无常的月份里，别人的担心也是很有道理的。不过飓风季节就是现在这几个月，只要飓风没来，这几个月的天气是一年当中最好的。如果真有飓风，而你又在海上，那你早些天就会从天上看出些迹象。他们在岸上是看不出来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注意哪些迹象，他想。而且从陆地上看，云彩的样子肯定也不一样，还好我们这儿一时半会儿不会来飓风。他抬头望望天，看见雪白的云团堆起来，像堆了一摞摞冰淇淋在向人示好。云团的上面是薄薄的卷云，如同羽毛一般浮在九月的高空。
轻柔的东北风，他说，鱼啊，这样的天气对我比你有利啊。
他的左手仍然蜷曲着，正在慢慢地试着撑开手指。
我讨厌抽筋儿，他想，自己的身体居然跟自己作对。要是你食物中毒，当着别人的面上吐下泻，那是在别人面前丢丑。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居然抽筋儿。
他想到的词儿是 glambre， 西班牙语抽筋儿。这简直就是作践自己。要是孩子在这儿，他能帮我搓搓，从下半截胳膊开始往下搓，让他舒活舒活，他想。
不过他总会舒活过来的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还没看出水里的绳子有什么变化，右手就觉察出绳子上的拉力跟先前不一样了。于是他一边轻身拽住吊绳，一边在大腿上猛拍左手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吊绳在慢慢向上浮起，倾斜角度变小了。
他要上来了，他说，快着点啊，手，拜托快点张开。
吊绳慢慢往上升，小船前方的水面跟着凸了起来。鱼出来了，一点一点往上冒，水从它的两侧往外泄。它在阳光下光彩夺目，头部和背部都是深紫色，两侧的条纹映着阳光呈现淡淡的紫色，显得十分宽舒。它的吻有棒球棒那么长，细剑似的越往前越尖。他整个身子跃出水面，又像只潜水鸟似的平滑流畅地潜入水中。老人看着他大镰刀般的尾巴没入水中，吊绳飞快地滑出去。
他比我的船还长两英寸，老人说道。
绳子放得又快又稳，鱼没有受惊。老人双手抓住绳子，松紧刚好适度，再紧一些就会把绳子拽断。他知道，如果不能稳稳地拽住鱼，让它慢下来，他就可能拖走全部绳子， 并把绳子拽断。这是条大鱼，我得叫它扶我，他想。绝不能让它知道自己有多大力气，也不能让它知道要是它逃跑会有多厉害。如果我是它，马上使出吃奶的劲往前冲，不把什么东西挣断，绝不停下。不过还好，他们到底没有我们渔夫聪明，尽管他们比人类更高贵，更有能耐。老人见过很多大鱼，他这一辈子见过很多重达1000多磅的大鱼，也捉住过2条这么大的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捉过。眼下只有他一个人，在远离陆地的远海，跟一条大鱼绑在一起。他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这么大的鱼，何况他的左手还像鹰爪子一样紧紧蜷着。不过他会松开的，他想，他肯定会松开去帮我的右手干活的。有3样东西跟我是亲兄弟，鱼和我的2只手。他必须松开，这么抽筋儿可太委屈他了。鱼倒是又慢下来了，继续照他寻常的速度往前游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跳起来，老人想。他跳起来好像就是为了给我看看他的块头有多大，横竖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也想给他瞧瞧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是那样做他就会瞅见我这只抽筋的手了，还是让他把我想得更强悍些吧，我会很强悍的。如果我是那条鱼就好了，我会用他所有的一切来对抗我仅有的意愿和智慧，他想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，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